你是盛明，我们继续来看，我们那个表再给大家复习一下哈。北朝哈722哈 ，BC 722，那这样不断复习哈，会就强迫记忆哈。722，然后七再加九，对不对？722之前有七个，哪七个？厄尔、拿和、摩塞尼。那722之后呢？啊？红番、米谷、但杰、该亚马，哦，那我们这样复习，那等一下就可以把考试卷发下去考一下了哈。哦，好，那现在先来看这个约珥先知哈，哦。那约珥先知他就是在大概 B.C. 835年左右哈，哦。那他当时候呢，就是犹大王约阿斯，约阿斯这个王好像我们有那么一点印象。他好像是修理圣殿后来怎么样设立的怎么样，我们这个奉献箱就是他那个时候设立的哈。他的历史的资料是记在王下的11章到13章，我们稍微看一下王下11章，他的小时候的命运啊，差一点点啊就是死掉哈，因为他的母亲啊要起来这个啊，篡位就把儿子通杀掉，结果留下一个什么？他阿姨啊，把他偷藏起来，把他藏到圣殿里6年哦。然后呢，这个后来啊，长大之后呢，耶和耶大祭司呢就把他啊派护卫兵把他保护起来，啊，然后把他立为王哈，哦。我们看列王记下11章12节，祭司哈，哦，就是耶和耶大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告他做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然后13节呢，开始啊，就是亚他利亚就被杀。好，这个这也是神的安排了哈，哦。他小时候差一点点啊，整个啊王位王室命脉啊，差一点点通通被除掉，还好留下这个约阿斯，长大了就顺利啊这个。做王啊，其实他做王的时候还不是很大了，就只有7岁了。啊，那他就是耶和耶大把他辅佐哈，啊，让他能够当政哈，啊。那他算是一个好王。12章开始记载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呢，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所谓秋坛就是在山上哈，啊，或者山坡的那些。迦南人外邦所留下的祭拜偶像的啊这些祭坛，那照理讲这些通通要除掉，但是呢啊那时候还留着哈，哦，啊那这是一个不错的王哈，哦，他修理圣殿哈，哦，然后奉献哈，哦，叫百姓奉献，但是后来啊很可惜，他做王40年，最后被他的臣仆啊背叛，把他杀掉哈，哦，把他杀掉，结果啊他的儿子亚玛谢就继续做王。好，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个所谓的约珥先知哈。那么约珥呢，这个先知啊，我们有一个很应该是很深刻的印象哈。当我们读约珥书，我们就想到约珥书2章28节有一段话，就是怎么样预言圣灵要浇灌下来。你看，在公元前800多年的时候呢。神借着约珥先知啊，要应许啊，赐下圣灵。所以这句话呢，啊，在啊彼得、约翰他们得到圣灵之后，起来勇敢为耶稣做见证，他就是引用这一段。哦，所以神早就在 B.C. 800多年啊，借着约珥先知啊，要预言啊，要降下圣灵。哦，所以约珥书2章28节啊，就成为一个很有名的经典。哦，那是怎么说呢？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什么少年人要这个做异梦哈，老年人要看异象哈，是不是是这样？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啊。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先。好，哦，好，这一段呢就是很有名的这个预言。 那所以呢，约珥先知啊，有的人都把它称为五旬节先知啊，五旬节先知，因为五旬节的时候呢，啊，这一段话呢，终于应验，哦，在八百多年后终于应验，哦，可见呢，我们的神真的是啊，又真又活的神啊，他借着啊八百多年前的先知所预言的啊，到时候就应验。那约珥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是神啊，他的父亲皮图尔啊，皮图尔的意思是相信神。那么约珥当然我们从圣经没有很多地方可以了解他的背景，不过啊，从他所写的书信里面很多地方谈到耶路撒冷啦、犹大啦、西安啊，那么就可以知道他应该就是在耶路撒冷哦，在约阿斯当王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他当先知。那他很熟悉圣殿跟崇拜的事，所以他有可能是一位祭司，他是一位诗人，也是代祷者，是忠心勇敢的先知，曾经预言有关圣灵要浇灌，所以又称作五旬节先知。所以如果考试卷写说啊，请问哪一先知称为五旬节先知啊，你们大概都会可以写出来了啊，不要写彼得呢，也不要写摩西，是约珥。好，那约珥呢，约珥书呢，他啊惯用啊个所谓的对仗法，对仗法，我们知道文学表达对仗法是非常有力的，对不对？这个比如说一章十节提到田荒凉地悲哀，那刚刚提到的夸张法就是说日头要变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当然这是夸张嘛，实际情况怎么可能这样呢？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整颗月亮都是血。当然我们知道这是诗词的一种所谓的夸饰法、夸张法，那借着这种文学的表达来强调神啊他的作为的一种真实性，跟神作为的一种权柄啊，那一种印象会很深刻。那么他的预言呢是犹大跟针对犹大跟以色列，因为那时候以色列还没灭亡，对不对？以色列王那时候是耶户，耶户我们知道耶户也是很有名，耶户王朝，耶户王朝，耶户王呢他杀死了这个耶洗别，对不对？然后又灭掉这些巴利的假先知。所以他在信仰上也是有一些贡献。那么约珥就是在那个时代当先知，那么有可能以利沙先知也跟他差不多一个时代。那么约珥，我们一想到约珥书，我们就会一开始就会看到很多的蝗虫，对不对？好像蝗虫过境，所以你一个印象，约珥就是蝗虫，因为你饿肚子饿。就蝗虫过境了，所以就是有蝗虫这样子。那他是见着预言将来有全国性的蝗灾，来预言敌军的入侵要蹂躏全地，并且还更遥远的预言进一步主的日子临近，有空前大灾难。那么敌军这个远退，那么恢复繁荣，那么应许末后必有圣灵的浇灌，百姓要被掳归回，然后呢以色列必复兴。所以它的结构大概就是分成两段，第一就是蝗灾跟悔改的宣告，就是神借着先知所发出的声音。那么第二段呢，就是二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提到应许跟得胜，这是神亲自发出的声音。所以从内容呢让我们了解，这个神的一种刑罚是大规模的，而且是一波接一波的，而且是惊天动地的。那蝗灾蝗虫，它对蝗虫的描述呢有不同的字眼。我们可以看这个一章的四节，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好了，四种不同的名称。有研究昆虫的据说蝗虫有一万多种类啊，蝗虫光是蝗虫有一万多种类，这是我们从资料得到的。那这里提到有 茧虫，有蝗虫，有蚕蛹，有蚂蚱。那什么叫做茧虫？好，茧虫就是说已经这四种啊是蝗虫它不同的生长期，好、哦，不同的生长期。那茧虫就是已经是成熟完全长成的蝗虫了，它的破坏力最大了，等于是大人啊就丢了，就是成年的蝗虫了、啊，叫做茧虫了。啊、哦，你知道？你看茧嘛，哈、哦，用剪刀这样剪了、啊，哈、哦，它的破坏力是最大的。嗯、那叶尔叔是说，它好像狮子的牙齿，哈、哦，狮子的牙齿一样啊、哦。那再来呢，就是这个蝗虫，哈、哦，蝗虫它是有翅膀能够飞的蝗虫。啊，它大概是有六到大约有六公分啊，这么大，六公分啊。蝗虫，蚂蚱呢就是蝗虫的第二期的幼虫，大概两三公分。那么蚕蛹呢，就是最 baby 的，就是 baby 的那个最初期的小蝗虫。啊，所以从蚕蛹、蚂蚱、蝗虫、茧虫啊，蚕蛹可能就是婴儿，蚂蚱可能就是青少年，蝗虫就是，蚂蚱可能是少年，那蝗虫可是青年，那么茧虫就是成年，大概你就用这样来记啊，好不好？好、哦，这样就知道了。那他用这种好像那种层次法哈、哦，他来描述神的一种刑法哈、哦。你看他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蚕蛹来吃，蚕蛹剩下的蚂蚱来吃，哦，等于是好像留翅王啊，哦，一网打尽啊，哦。大小通吃，那用这样的一种过程呢，来描述神啊将要施行那种灾难呢，是大规模的，而且是啊这个寸草不留的。好、啊，那这样的一种啊预言呢，就是要让百姓汲取教训，世世代代都能敬畏神，远离恶事，啊，让他们能够啊回心转意。你看八百多年那时候，北朝都还没有灭亡，对不对？但是神就这个耶尔先知要预言说将来有毁灭啊，所以你们要怎么样汲取教训啊、哦？你说在啊这个我们所谓的啊黄金岁月的时候，人们的生活非常的幸福，你说将来有灾难，要大家这个警觉，可能有的人就会骂，对不对？你是在唱衰我们的命运吗？哦。所以先知常常扮演这种角色，在唱衰。好，阿摩斯也是一样啊，从南方的犹大，哦，千里迢迢跑到北方的王宫去跟王来传警告，去跟他唱衰，哦，说你的命运会怎么样？我这样国家会灭亡，你妻子会被杀被害，怎么样怎么样啊？哦，这真是好大胆呢。如果说他去民间稍微。在人群的地方稍微放一点风声，可能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了。更何况他跑到王宫里面去公然呛声。哦，你说如果现在我们有一个人啊跑去总统府去跟总统呛声，你看会怎么样？好、哦，现在当然是民主时代了，可能不会很严重了哈。但是呢，古代是帝王时代，不对，哪能容得起啊？你这种方式的表达哈。哦，那当然，约珥他就是借着这种啊讯息啊来警告啊、哦。那么这个事情虽然在百姓当中相传，但不能够引起见戒啊。后来就惹神的发怒啊、哦，惹神的发怒啊、哦，那遭受这个蝗虫的管教啊、哦。那人类的历史是一再重演啊。哦，那个有一句话说，历史的教训就是人类永远不会汲取历史的教训啊。历史给人的教训就是人类永远不会汲取历史的教训啊。好，那当然啊，神的一种信息呢，常常都是啊慈爱夹杂着公义啦哈、哦。他的口气有时候。是比较温柔，有时候是用呼吁的，有时候啊是柔肠寸断的哈、哦，啊有时候是很严厉这样子哈、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为挽回选民啊，真的是用心良苦，好、 我们的主耶稣对待我们也是这样。好，那在第二段就是耶和华慈爱的呼唤，章的三节到十五节，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这是神慈爱的呼唤。像十三节说，一章神说，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的神啊，我神的啊，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束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用那一种很这种温柔慈爱带着一种呼吁的一种感情来向选民宣告特别是向一些宗教的领袖宣告那当然呼吁有这个灾难之后呢，就应许要赐下秋雨跟春雨当百姓如果能够回归当百姓回归，就要赐圣灵下来让这个选民能够有复兴的一种景象。那这一本书这个经卷有五次提到耶和华有提到日子那当然日子在不同的段落就是指着不一样的意义啦这个日子像二章的像二章的第十节，二章十这里提到说，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夜昏星，昏暗，星宿无光。这里就是说，指的有大的灾难要来到。那二章的三十节、三十一节一样。好，那这个日子当然，如果人能够呼吁神的名，求救神的名，那便得救。像二章的三十二节提到了。所以约珥书它的主题是指向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一般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就是指的神将审判神审判这个罪恶掌权为王的那个日子的好，约珥书我们就讲到这里，再来我们进入这个约拿书约拿我们大概都很熟啦约拿我们大概那时候就是亚述很强盛那么神吩咐约拿去尼尼微去传警告但是呢他不去他反而跑到他是那么当时候的犹大王就是亚玛斯跟乌西亚那北朝的以色列王是耶罗伯安二世耶罗伯安二世当时候也算是很强盛他获得了很多土地然后呢这个但是也设立了金牛犊献民于罪这样子那犹大王就是亚玛谢跟乌西亚亚玛谢跟乌西亚我们知道一听到乌西亚就知道这是一个坏王他有一些作为但是呢他最后心焦气傲在列王记下的十四章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十四章就是耶阿斯的子亚玛谢当王那亚玛谢呢他是算是做他算是一个好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呢不如他的祖先大卫以及他跟他的爸爸差不多了跟耶阿斯差不多十四章的四节只是丘坛没有废去百姓能在那里烧香献祭国一坚定的把杀他父王的臣仆都杀了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等等好他在野谷第七节说亚玛谢在野谷杀了亚东以东人一万所以刚刚约兰王的时候被以东打败所以以东就嚣张了对不对那现在到了这个亚玛谢的时候呢在野谷杀了一万的这个以东人又攻取了一些土地好那这个亚玛谢他日子好好不过他竟然跑去跟这个北朝的以色列王约阿斯来挑战说我们来战场我们来这个战场相见大这个那个亚玛谢就以色列王就差遣使者去告诉亚玛谢说不要啦你打败了以东你杀了一些人你这个你就心高气傲吗 你就在家里安居乐业就好了，为什么来惹祸呢？哦，但是亚玛逊不听，哈、哦，后来就打仗，他好像是战败哈、哦，啊，亚玛逊战败哈、哦，结果圣殿呢、啊，耶路撒冷被拆毁，城墙哈、哦，那金银器皿都被带走哈、哦，好，后来就是他的儿子哈乌西亚当王。第十五章哈，北朝耶罗伯安27年的时候，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这个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那乌西亚他做王52年啊，如果好王做这么久很好，但是呢坏王又当那么久，哇，实在是啊，这个啊人间炼狱啊。好，谢谢你帮我讲。好，那当然了，乌西亚他一开始是做得不错了哈，他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了哈，但是秋坛还是存在哈，所以这个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哈，这个可以成为研究的一个主题啊哈，啊，有一个传道他题目就定为秋坛还没有废去哈。这样也可以讲一篇道理啊、哦。好，那他因为心焦气傲哈、哦，所以呢，神啊让他这个得这个麻风病啊、哦，最后啊就被隔离哈、哦。所以在隔离的期间呢，让他的儿子啊，谁啊，约坦哈、哦，共同摄政哈、哦，共同摄政。这个应该是列王。历代之下的25章、26章那里写的比较清楚哈，因为他要去啊这个圣殿烧香献祭哈，啊，结果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是不是阻挡他？哦，他还是不从哈，这个王啊不应该献祭，但是呢，啊献祭不是他该做的，他结果他心焦气傲哈，结果就长了麻风哈，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好，那我们看回耶拿书哈。那约拿书，约拿这个先知啊，这个神叫他去尼尼微省传警告，但是他不去啊、哦，他逃往他斯。好了，那时候尼尼微啊，亚述啊算是蛮强盛，但是毕竟啊是犹大的敌人。好，那么约拿啊，他这个逃往他斯，后来啊。船难啊，他也勇敢的承认啊，就是因着他的缘故哈，所以他被摇签摇出来，然后就被丢到海里啊。神安排大雨吞到肚子里面，他在大雨里面呢悔改祷告啊，后来啊又被送到这个啊尼尼微去传警告，结果3天的路程走了几天，1天就走遍了哈，结果尼尼微城的人没有悔改，披麻戴孝，连牲畜都披麻戴孝哈，就悔改了哈。所以啊，耶拿的传福音，他的传警告啊，是最有效果的哈、哦，最有功效的哈、哦。所以如果要用绩效来看呢、啊，耶拿应该是第一名哈、哦。那个以赛亚可能是零分哈、哦。以赛亚是零分，当那么久，当了快60年啊、哦，人家耶拿一天就全国就披麻戴孝了哈。哦，这个不是告诉我们不要传福音哈，还是要传啊哈，无论得死不得死哈。那我们一般人对耶拿都是比较负面的评论呐，哈，都是比较负面哈。那其实他也有一些正面的哈，因为他的负面啊是出于人性的一些基本的软弱，啊，比如说他不去尼尼微，那个时候的背景，尼尼微是强国啊，是他的敌人啊。对不对？哦啊，犹太人又是有很强烈的那种民族的爱国心，对不对？所以呢，他不去啊，这个是一般人看啊是很正常的。怎么可能巴不得敌人赶快消灭？怎么可能还去传福音让他们悔改？然后呢，啊、神怜悯他们，让他们继续存活？啊、哦，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啊、哦，他是有这种所谓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啊、哦，但是呢，他却是啊，他有他的特性。他整个过程啊，我们可以自己来看，即使他是很勇敢的一个先知，哦，虽然他接到命令，神的命令，他抗命， 他逃到要逃往他斯，但是当神让他遇到船难的时候呢，他勇敢的出来表明，这个，结果当就是说他被撤迁撤出来的时候呢，他是很真实的、很真诚的来向众人作见，我们可以看约拿书一章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汉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所以他有告诉他们说：“我逃避了耶和华，而我所敬拜的神呢，是创造沧海汉地的天上的神。”一般人如果怕死即便被摇出来了，他还会找借口，对不对？怎么会是我呢？再摇一次啊！这个摇签不准啊，对不对？他如果是怕死的话，他其实他不是怕死的先祖，他不去尼尼微不是因为怕死啊，对不对？如果他尼尼微，当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呢，他不是怕，他是那种民主的那种狭隘的对民主的那一种那种强烈的一种意识一种爱国主义所以呢，他能够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并且愿意承担一切的责任、一切的刑罚，可见他是一位勇敢并且负责任、勇于认错了。简单讲，就是勇于认错。连人都难免有软弱跟过错嘛，难免有他的思考点嘛，有他的立场，有他的角度。所以我们不能说，当然他这样做是违背神的命令，但是呢，他在被举发他的错误时候呢，他勇敢的面对所以当众人说，我们当怎么样事情要怎么对待你呢，才能够风平浪静呢？一章十二节他说，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这个很有信心，对不对？也勇于承担啊，你们就把我那里水底就对了啦，所以可见呢，他勇于承担，他愿意承担责任，同船的人都是因着我的缘故，他们不应该受这种刑罚，今天他们会遇到船难都是因为我的缘故，所以你们把我解决掉你们就没问题了，对不对？你们把我解决掉你们就没问题，你们是无辜的，你在这个世上呢，你们无辜的，这个风浪是因我而起的，如果没有我在这艘船上，这个风浪不会起，他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他也是有爱心他不因为自己的过错而让别人无辜来陪他这个陪葬所以呢，他是对别人他也是有关心这个在我们同工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值得我们效仿同工之间也要有这种精神要顾虑到别人的感受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误会，就是因为只顾虑到自己的感受，我们不会去想他人，不会去同理心看待所以同工之间应该是要常常一起来了解生活状况，他现在遇到什么难题或者是我这个事情做下去，我这句话说下去，我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遗症，我可能会影响别人可能别人会因我而遭难再来他是有信心的在第三当这个神这个赦免怜悯不降灾祸给这个尼尼微城的时候呢，这时候愿他怎么样，好像有一种酸葡萄的心理的，对不对是不是有这种心理？但是呢如同正面来看，他是有信心的，他对跟神的对话当中看出对神的认识第四章一节说，这是约拿大大不悦，正发怒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放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得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当然他这样的发怒是不合理的他不应该这样发怒但是呢，他是有信心这里当然课本的描写是说他对神很有信心，平常与神连交密切，宛如好朋友一般。那么神也耐心的教导他，使他完全明白，信心能使我们与神建立深厚密切情谊， 好像神称呼我们为朋友一样，他跟神的对话好像跟一般已经很熟朋友在对话，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隔阂，直接了当就讲，直接了当就把他的心情把它表达出来，这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呢，他的一种真诚跟他的率真啊，他的率直啊，其实人啊越单纯越好，有某方面的一些言行的一种表达哈，是真诚的，是率的啊，其实这个是合乎神的一个要求了哈，是一个神的功能应该有的素养。再来，他是有强烈的民主的爱国意识哈，这个刚刚有谈到了哈。但是呢，有时候的心啦、爱国心啦、所谓的意识形态啦有时候我们也要稍微控制一下。我们到最后还是要拉到神的旨意，以神的旨意为依归。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工人呢、在教会做圣工的人有时候会自我意识很高涨，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花很多时间在沟通、在开会，会发现说，明明大部分人都已经同意这样做了，就是有一个人为反对而反对，太过坚持自己，有的人呢，他很有热忱，很热心，这个速度比别人快，很有冲劲，让很多人都远远的落在后面。这个同工之间也不宜这样子，有的人是比较强，速度比较快，比较有冲劲，但是你也要等等你的同伴啊。我们的侍奉是团队的侍奉，团队的侍奉，所以彼此要等待，彼此等待，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有比别人更多的恩赐，你的眼光比人看得远，你也要善尽沟通的这样的一种本分。同工之间是注重沟通观念的沟通如果大部分的人众人以为美的事留心去做，如果大部分的人认为这样好，我们就姑且先配合别人，这才是同工应该有的精神。那当然约拿因为在马太福音12章40节，主耶稣提到了约拿的神迹，那里就提到了用约拿来预表主耶稣3天3日3天3夜要再复活这样的预表，所以你读旧约，如果新约有解释，那我们就要照这样来解释。所以预表这种预表或者是预言必须有一种实际的一种印证，一种对照。在圣经特别是先知书有很多的预言，那么预言通常都有一些特色预言第一就是它有历史性，历史性就是说前面的事情跟后面的事情会有一个对应有一个对应性在历史上不会发生，前面的事情发生其实就是在预言预表或是预言特别是预表就是说前面的事情是预表后面的事情那从圣经来看通常都是针对主耶稣弥赛亚的这种预言跟预表还有他的救恩大概是这样的事情相关的事情那有一个例外就是说当然你说施洗约翰以利亚是预表这个施洗约翰当然这也跟耶稣的救赎相关的它有一个历史性有一个对应性也有一个超越性就是说被预表的事情被预表的人事物呢是超越预表本身对不对超越先前的那一件预表的那件事情比如说约拿他在鱼腹当中3日3夜那主耶稣就拿约拿这个实际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呢来预表自己人子也照样在地里面3日3夜如果主耶稣没有拿他来当预表我们就能随便乱表不能乱预也不能乱表所以这个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以经解经这也是算是以经解经的一个范围之内我们可以来看这个马太福音12章40节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就是说主耶稣在这里 拿耶拿 的这个啊神迹来表自己啊，所以人子也要这样啊，就是说主耶稣有这样讲，我们才可以这样说啊。好，所以真的神的作为真的何等的奇妙。那耶拿躲避神的命令啊，他不愿顺从，但是后来还是被乖乖的抓回来啊。那么当然课本也有在这个情节上有一些啊教训了哈，比如说他下到约帕啊去坐船啊，方向不同啊，走自己的路，驾船啊，下船就是下到船舱，表示一个人的堕落啊，一个人的堕落啊，陷在最终，然后又在下舱沉睡啊，沉睡就是表示已经沉睡了，消灭圣灵的感动。后来被抛在海里，被抛下海中，啊，就好像被罪恶捆绑，无法自救自拔，被大雨吞下，已经到了深渊阴间的啊，这个境地了，啊，就在那边呢，可以说是啊最大的痛苦啊。还好他在最大痛苦当中还懂得来悔改信靠神啊，所以约拿书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约拿的祷告，他是在一路中，啊，可见呢。啊，我们的祷告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只要有信心，连在鱼腹当中都可以祷告。啊，这个一般人大概没有这个经验了。有听说在船的冷冻库里面祷告的，啊，也有听过在砖窑厂哈烧窑外面开始那个火已经打开了，在里面祷告的，后来都得救了。一个是在啊花坛啊的李弟兄，那。在船舱祷告的那个是郑斌的皇弟兄，这样的见证，因为他被关到那个渔船的冷冻库啊，好像说零下几度，20度还是几度，在那边两个小时，任何他大吼大叫都没有人理他，结果他就祷告啊，祷告啊，突然那个桥那个船一晃啊，外面的那个钩子啊，本来是勾起来就啪，哎，跳开了，他听到跳开了，赶快冲出来哦。还好没有冻死啊。那个砖窑厂那个是哈，他是也开始要烧砖了嘛哈，啊，他进去里面看啊，哦，看，结果外面的人不知道，以为里面没有人，就门关起来，然后开始拍火了，好像弹衣里的那个三个棚一样，被放到火窑里面。哇，他在那边大吼大叫，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到他。那后来不知道怎么脱身的哈，好像是也是祷告哈。后来好像一个工人走过去，因为他那个都有窗户嘛，一看哎，里面有人，赶快关火，赶快救他出来啊。这个花坛教会的林西更弟兄，好，一户中也可以祷告，患难中祷告哈，顺服神哈，他悔改顺服神，决心悔改，充满信心啊，啊，喜悦感谢。那尼尼微人啊，他们能够悔改，是认清神的能力，认清神的慈爱，认清自己的罪，燃起一线失望哈。啊，耶拿书也谈到神奇妙的作为哈。好，这个就这样过去了哈。那我们再看这个何西阿书啊，何西阿呢啊。他是在大概700多年哈，760到720年，当时候的王，大王就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啊，这四个王，他的历史年代哈，大概记载在啊列王记下15章到16章，我们稍微看一下，王下15章到16章，15章提到乌西亚王哈，后来他心焦气傲哈，那么约坦的儿子就当王哈。15章32节开始哈，约坦也不错哈，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事，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啊。那约坦呢，就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哈。好，涉及他的描写不多了哈。后来就交给。他的儿子亚哈斯啊，亚哈斯做王，哦，这个王就比较差了，他使他儿子跟火 在秋坛三纲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就是拜偶像。结果曾经亚兰跟以色列合攻，联盟合攻犹大，结果他求救亚述王，那王亚述王帮助他，结果亚哈斯就去迎接亚述王，结果呢就看到一座城造成的规模，然后呢送回来国内啊，也仿造了一个祭坛，可见呢他实在是世俗化，好的不学都学坏的。好了，那这到了西西家王，西西家我们知道他是好王，十八章这里有记载西家国王，他是好王，他废掉丘坛，砍下木偶，打碎魔造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以色列人呢在拜铜蛇，所以他算是有的复兴信仰，革除异教，他也是专心依靠神，谨守摩西的诫命。结果在他当王第四年，以色列就是当王第四年，那时候亚述王撒满以色就率兵来攻打河西这是北朝河西亚第九年，所以722刚刚谈到722就是南朝四个王西西家王第六年，北朝呢就是河西亚第九年。哎，你这样就又好像磁铁又吸了两个信息过来了，722那一年就是南朝西西家第六年，然后北朝就是最后那个王河西亚第九年。列王记下18章第10节这里有说，过了三年取了城，西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河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的这一年就是 BC 722。到了西西家王第14年，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利派他的大将拉伯沙基来骂你，有没有结果呢西西家王怎么样，就依靠神啊，就去怎么样，去见这个先知以赛亚，19章列王记下19章第1节。结果以赛亚就安慰他，以赛亚。所以何西亚先知跟以赛亚先知差不多年代，何西亚比这个以赛亚早一点点，所以西西家王的时代就有以赛亚先知出现，结果神派天使一夜之间把亚述大军杀了多少人，185000人，西西家就解围了。但是后来他生病，求神延长15年的寿命，但是呢他却失去了警醒的心，巴比伦王派人来看他，然后呢他就把他的金银宝库家里的一些武器国家一些重要的设施都给人家看光光了。后来怎么样？后来就被神废好，大概是这样我们可以再细细看我们看到这个何西阿书，我们还20分可以吃便当了厄尔拿河摩塞米啊，我们就是要拿便当。我们想到何西阿先知，我们就想到什么？他的一种婚姻的悲惨，对不对？ 有很多人就觉得可思议啊，神怎么会叫先知去做这种违背诫命的事情，说叫他去娶淫妇，还要说他淫妇跟前人所生的儿女，哦，后来淫妇离开他，还要花那个代价去把他啊赎回来，啊，这个何西先知啊，情何以堪呐、啊？神啊，都会教他做这种事情。看何西阿书哈、哦，总共十四章，啊、哦，那何西阿先知啊，当然圣经也没有很多的身世的记载，只说他贝利的儿子，他的名字就是什么？拯救耶和华救赎，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哈、哦。他做工的时间很长，有六十多年哈、哦，从785到722，差不多到了北朝啊毁灭的时候为止。所以何西阿先知就是针对北朝做先知的。在十六个先知当中，有哪几位？大部都是南朝的先知哈、哦，都是犹大的先知，他的信息是针对犹大哈、哦，也是在犹大当先知的。但是好像只有两个先知哈，是北朝的先知，一个就是何西阿，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阿摩斯。阿摩斯，好，阿摩斯，好，好，我们先讲这个何西阿。当时候呢，北朝是耶罗盘二世，南朝呢，刚刚提到了就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好。那刚好南北朝就颠离高峰的时候，不管是政治、军事、社会、经济，都是颠离高峰的时候，所以社会一片的繁荣，好，社会一片的繁荣。但是因为这样繁荣呢，贫富不均，然后产生了社会的不公不义，有钱人就欺压没有钱的人，没有爱心，好，富裕的社会却不懂得要来啊这个。啊，实施爱心啊、哦，所以呢，就产生了很多的宗教跟社会的乱象，所以神就借着西亚先知啊、哦，然后呢，借着他的婚姻的遭遇来表达神怜悯的爱，所以人就是这选民嘛、啊，他们拜偶像哈、哦，特别是北朝有没有？耶罗波安二世造了两只金牛犊，一个在但，一个在哪里？伯特利。让百姓来拜，当然耶罗波安二世他造金牛犊也是有政治考量，因为当敬拜中心是在耶路撒冷，如果北朝的人都跑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的话，那么可能人心的归向就会改到南朝，所以他大概有这种用意，就在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不惜在北朝的地方来设立金牛犊，然后陷百姓于不义。哦，所以圣经常常讲啊，什么什么陷啊陷百姓于罪恶当中的这个耶罗波安，好、哦，那祭司也是唯利是图啊，社会道德沦丧啊，那先知啊，他面对悖逆的百姓跟情势渐衰的国家，顺服神指示，以自己的婚姻的遭遇阐述神跟百姓的关系，可以看出神的爱何等大。淫妇就是代表这个犯罪的选民，他们犯属灵跟属肉的淫乱罪，拜偶像就等于是属灵的淫乱罪，因为神早就聘选民以色列为妻，但是他们竟然啊抛弃了他的先生，他们去拜偶像，啊，等于把他的先生抛弃了，好像淫妇离开他的丈夫，又跟了别人了，哦，这是属灵的淫妇。哦，啊，但实际的肉体的淫乱也是有犯的哈、哦。那神就借着他这样的一种家庭的悲剧啊、哦，来表达神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啊、哦，当然也指出了以色列的罪恶，并且劝勉，并且宣告神在刑罚的当中呢，会付出他的爱，以及啊未来的一种盼望。所以你读先知书啊，你大概有一种。大刀阔斧的一种了解啦，大概先知书不管它篇幅大或小、啊、大概通常就是有两大部分，你切蛋糕切细就是一切两段啊、哦，可能就是先怎么样，先公义的啊，审判也好了，指责也好了，洗法也好， 但是刑罚之后呢，就是复兴、慈爱、劝勉、复兴、希望这样子。但先知书有这样的特点了啊、哦，所以你读先知书，你大概有这种啊大刀阔斧这样的了解，你就会比较啊这个模式套下去就比较容易啊理解了。像以赛亚也是啊，一到三十九章就是审判啊，刑罚。四十章开始就是亮光、复兴、怜悯啊，一直到最后这个整个啊国度啊新天新地的展现哈。何西阿书也是一样哈。那么人对每一个工人所定的旨意跟工作的方式不一样哦，所以当啊。约翰在问主耶稣说这人如何，约翰问彼得这人将来如何，十二个门徒当中大家也在关心他们的前途啊这人将来如何，主耶稣说我若要让他等到我来与你何干啊，意思就是说你们每个人的结局不一样啊，可能彼得在关心约翰啊，可能约翰也在关心彼得啊，结果彼得最后是怎么样，听说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死啊。那约翰是怎么样呢？约翰比较幸运啊，他到最后还能够去拔摩海岛，还能够看异象写启示录，啊、哦，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寿终正寝。哎，一样都是耶稣的三爱徒，为什么命运不一样？啊、哦，神对每一个工人哦，给他的任务、给他的时间、给他的工作方式不一样。以赛亚，以赛亚好像也是被他的那个当时候的王是乌西亚。乌西亚好像听说是他的堂弟、堂哥还是堂弟，用锯子锯死啊啊！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说被锯子锯死，大概就在讲以赛亚。哦，啊，古圣徒就是这样哦。那耶利米也是很辛苦，对不对？还被打嘴巴，对不对？那个他叫书记他的啊。这个记录的那些神的话，哎，被约雅敬王割一割丢到火里面去烧，然后又把它关到地窖里面去，哇，那很可怜哎，啊，所以先知的遭遇怎么这么凄惨？那、啊、你像以西结先知，神告诉他，你太太会过世哦，啊，你不可以办丧事哦，你也不可以大哭大吼大叫哦，你只能低调面对哦，哇，够可怜哎，我亲爱的老婆，她这样死掉了。还不能够办丧事，哎呀，神啊，你怎么没有人性化啊？我们可以看这个以西结书24章15节啊，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我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仍勒裹头巾，脚上仍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掉上的食物。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当先知就当先知，还要为了当先知，然后呢平白无故然后让妻子死掉。如果神托付你这样的任务，你愿不愿意承担？他事先告诉你了，为了执行先知的任务，你的太太必须死。你眼目所爱的，你心所爱人，对岸叫做爱人同志，突然死去了，啊，死去了好啊，没关系啊，我哭一哭啊，哦，我哭个三天，大吼大叫。哦，然后好好的给他办个丧事，哦，让各路的亲戚朋友来安慰我，哦，我至少还可以得到一点安慰。不行，他说怎么样？不可悲哀哭泣，不可流泪。明明出自心所爱的人死的，我连流泪的资格都没有，哦，只可叹息，不可出声。刚才当然呢，就怕哀姐呢，哎，那个叫什么啜泣是不是？啊、哦，不可办丧事，不可吃掉上的食物，还要去跟百姓讲，然后呢，晚上真的就发生了。 当然这就是做借着这个遭遇呢来做一个预兆，因为选民啊实在是啊太悖逆了，你跟他讲跟他警告，他听不下去，只好用这种象征性的动作。其实这个是真人实事的一种上演，真人实事给你看啊，啊，以后你们就是要这样啊，你们要将遭遇的灾难就是这么的切肤痛啊，而且你不能够悲哀，连悲哀的机会都没有啊，啊，你的刑罚就是这样的、啊，哦，他后面就讲了嘛，你心所爱的要被亵渎，所遗留儿女要倒在刀下，然后呢，不可蒙嘴唇，不可吃掉上的食物，啊、哦，然后呢，不可悲哀哭泣，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渐消灭，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还他所行的，你们也必这样行。那是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以西结很多地方都讲，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就是耶和华。哦，一再重复，一再重复，重复的一二十次，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就耶和华，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所以千金难买早知道。最近流行一句话，天下没有早知道，只有经过才知道。真的、啊、没有早知道啊，大家不会怎么样想得那么远啊、哦、那任凭大家那边啊，先知在那边啊的讲的口沫横飞啊，这个唇枪就不能唇枪舌战，口沫横飞啊、哦、大家还是不听。主耶稣说的说，哇，我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啊这个什么沮丧你们不悲哀，就是这个意思啊，哦，不会配照着剧情来演啊，不照着剧本啊，啊主耶稣已经事先告诉你的剧本是这样，你要照这样演哦，啊，你要闻鸡起舞啊，啊，你们就是不一样，哦，先知讲的话是奉神的命传的警告，你们不听，然后就用这种实际的动作。你看先知的弟子死了，你们将来就是这样啊，你们的儿女你们的妻子是这样啊，连办丧事的机会都没有了。哎，当在战乱的时候能够收尸来埋葬就很不错，还能够这个轰轰烈烈的办场丧礼，没有办法了啊，很多人都是尸横遍野啊，死无葬身之地啊，哪能还能够哭泣还在那边办丧礼，没有，神的刑罚一来到就是这样。哦，借着何西阿先知，你看他的遭遇，哦，他来展现神的一种怜悯，哦，凸显选民就像淫妇那样的悖逆。所以先知啊，何西阿他完全顺服啊，哦，神第一次告诉他，你要去娶淫妇为妻，哦，1章2-3节，也说那从淫妇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哦，那建议是说不可淫乱啊，但是神特例让何西阿去娶淫妇。这个淫妇本来就是跟人啊有生孩子，啊、哦，她是淫乱所生的孩子，不只要娶那个淫妇，还要把她的那个拖油瓶通通带回来。淫妇所生的那些儿女通通回家来啊。第二节说，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哦，借着淫妇的这些淫乱啊，来凸显当时的选民就是这么淫乱，大地大行淫乱，离弃神，离弃真神。刚刚讲到了乌西亚王子，这是乌亚王，还有耶罗波安二世时代，哎呀，不管北国南国都是空前的繁荣，但是呢，因为繁荣，不更加珍惜，反而去行淫啊，去拜偶像，都会不公不义。哦，神就是叫他这样做，结果他有没有顺服？顺服。三节说，于是何西阿去娶了低拉因的女儿歌蔑，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一个儿子。神说，这个儿子取名叫耶斯列，耶斯列就是怎么样，神栽种。但是这个地方是要凸显什么？神将来要在耶斯列平原啊，来讨耶户家杀人流血的罪。啊， 然后也要在耶色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是不久的将来的。你看这个时候是多少？722之前了。哦，针对北国讲了。你看耶色列，淫妇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叫耶色列，啊、哦，因为要报复耶户王，啊、哦，他的一个罪，啊、哦。在耶斯列啊杀人流血的罪，耶斯列耶户犯了什么罪啊？耶户他犯了什么罪？我们刚刚说耶户王，他当然有为神行事啊、哦，他有杀巴利的先知，他也有毁掉巴利的庙，但是耶户他是怎么得到王位的啊？他击杀亚哈的70个儿子，对不对？啊，然后呢，又什么？好、哦，反正他就是叛变，哈、哦，叛变，啊，然后呢，用人命来取得王位，哈、哦，这个在列王记下10章这里。好，回到何西阿，何西阿照神的命令娶了歌篾为妻，生了儿子耶斯列，来表达一个信息，将来以色列国要被折断，国家要灭亡，这时候已经是722前夕了，不久了，哦，那又生一个女儿叫做罗路哈玛，是不蒙怜悯，哦，又生了一个儿子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啊，生了一个啊、儿子叫做罗阿米，非我名啊，1章8节，1章6节跟1章8节，到了第二章就阿米，就是我名路哈玛蒙怜悯，好了，借着娶淫妇生孩子，给孩子取名来诉说以色列的命运，这样应该会比较刻骨铭心吧。我们一起来祷告。